好啊，这个今天我们进入这个创世纪第七章之前呢，先把第六章稍微回顾一下。那第六章给我们看见呢，人的第三次的堕落，人类第三次的堕落。那么创世纪从第三章一路下来啊，给我们看见就是人是一路在堕落的，一直在堕落，不是一次的堕落。第三章看见是亚当和夏娃的堕落，那个堕落呢，这个罪就进到人里面了。那么到了第四章呢？就跟看不见第二次的堕落，就是该隐的堕落，那个人里面那个罪性啊，就发泄出来，导致杀人。那么该隐就把弟弟杀了，然后呢，他就流离飘荡，那就发展出一整套的无神的文化。那么到了第六章啊，这里给我们看见是第三次的堕落。第三次堕落啊，人不光是一个无神的文化，人更是堕落成了肉体，就是人呢，就是这个堕落的天使啊，邪灵啊。跟人的女子结合，产生了杂类的，这个人类不是人类了，在地上，所以人就成了肉体。那神的灵就不与人相争，神就把人放弃了。那人成了肉体，就是不受这个理性的控制了，不要说不受灵的管制了，连理性都不控制了。那结果呢，就是终日所思念的尽都是恶呀，就是情欲啊、淫乱呐、暴力啊、凶杀呀。所以呢，这种情形下。神这里特别讲到第六章，耶和华神心中忧伤啊。耶和华神在第二章是心中欢喜啊，说甚好啊，看见人。这里变成神心里忧伤啊，后悔造人。神甚至决意要把他说造的人呢、啊，从地上完全的除灭，用洪水除灭。那么如果到这种情形下，那真的是很可悲啊，神好像就失败了。所以，但是呢，第六章很宝贝的，但挪亚。有一句话讲到，但是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呢。挪亚是一个接受恩典的人，因着他接受恩典呢，他就成为义人，所以他是个义人。义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与神、与人、与自己都是对的。然后呢，他是因着信蒙神称义的，对不对？他信神，信神的话。然后呢，他也与神同行，他过一种的生活，他承继了他这个先祖啊。所过的那种敬虔的生活，其实到挪亚的时候，人类是第十代，亚当、这个亚伯、赛特，然后到伊挪士，我们看见说他是在这个敬虔的家族出生的。从亚当身上我们看见什么？我们看见如何得救啊？相信福音就得救了。在亚伯身上第二代呢，我们看见他是如何讨神喜悦，是向神献祭啊。那么到了第三代伊挪士呢，他就呼求主名，是一个呼求主名的人。那么到了第七代，就是这个挪亚的曾祖父以诺的时候呢，那时候人是与神同行，所以挪亚是生在这样一个敬虔的家庭，继承了他的祖父马土撒拉、父亲拉麦，甚至曾祖父以诺的与神同行，他整个把这个敬虔的家族啊，这些敬虔的生活都承继下来了。那么到他这里特别说呀，挪亚与神同行，跟以诺一样与神同行啊。不简单呢，那个时代都是那么邪恶，那么败坏，那么肉体，但是呢，他能够与神同行。不光与神同行啊，在第六章，就是上一章，我们看见呢，挪亚得着的启示更多，神向他说话，神告诉他这个时代如何的邪恶败坏、弯曲悖谬、满了强暴，神把他心头的秘密也透露给他，他要毁灭这个时代，用洪水毁灭。神甚至给他启示啊，你要造一个方舟。哦，叫他借着这个方舟能够得救，所以第六章就是挪亚所看得着的启示，就是关于这个时代要毁灭，神要这个了结这个时代，然后神也给他造方舟的启示。他听了这些神的话，接受了这个启示，就照这个启示生活，然后呢，照这个启示工作。所以他圣经讲他说他传扬义，传扬福音呢，然后他也造方舟。所以，挪亚的生活不光是与神同行，他比他的曾祖父啊以诺更进步，他得着更多的启示，他更是与神同工。哦，与神同工呢，就叫他全家得救。所以呢，可以说第六章不光是一个人类第三次堕落呀、啊，成为肉体啊，败坏呀、啊，邪恶的淫乱呢、啊，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记载，那个黑的背景。那第六章也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，他与神同行。他与神同工，他过一种的生活，他做一种的工作，他的生活和他的工作，叫那个时代转换了，叫神有路，叫神有机会，叫神有凭借。 哦，把那个时代转换了，叫神还能够借着他执行他的旨意。如果不是挪亚的话，你看神好像就失败了。但是神永远不失败，虽然大体的神的所造的这个人类在地上已经败坏了，神要把它毁灭了，但是呢，还有一个人挪亚，是他过一种的生活，他做一种的工作，就是转移时代的生活，转移时代的工作，他的生活。与神同行的生活，承继那个先祖敬虔的生活，他的工作就是他传扬福音呢、啊，传扬义啊，还有他建造方舟的工作，叫他能够转移那个时代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第六章到第七章，我们看见什么？我们看见挪亚和他的全家，包括很多的活物都进了方舟了，然后整个洪水就来了，他们这一家包括这些活物就借着水得救了。阿门。这就是前一章的简单的总结，就是神得着了一个与神同行、与神同工、过一种的生活、做一种的工作，叫神能够转移时代。所以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，是一个过一种转移时代的生活，做一个转移时代的工作。那我们今天读这个创世纪第六章，今天再读第七章，我们就是盼望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。就是挪亚那个时代，那就是那个时代的一幅图画。我们也能够，主也能够得着我们一般人，不光是挪亚一个，那是一般人呢、啊。得着你和我，得着我们今天读创世纪的人，都能够成为今日的挪亚，过一种的生活是一个转移时代的生活，做一个工作是转移时代的工作。阿门。对啊，这很好的问题啊。这个一章七章的一节说，耶和华对挪亚说：“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时代中，我见只有你在我面前是义的。”对呀、啊，讲得很好。他只有这个挪亚一个义人，神只看他是个义人。但是呢，他说：“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。”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看见圣经的一个原则呀、啊，神的救恩是以家为单位的，所以。救恩是以家为单位，神不光是救一个人，神乃是救一个家。所以啊，你得救了，你得救了，在神的眼中，你就是义人。那神不光是救你一个人了、啊，神也救你的全家呀、啊。所以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就是说你和你全家都要得救啊。这个就是圣经的一个原则，神的救恩以家为单位。在旧约的时候，第一个例子就是这个。挪亚的全家，那后来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那个一个妓女啊，是她接待了，她信了神的话，她接待了那个以色列的探子啊，结果她的全家也得救了，妓女拉合她的全家也得救了。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你看呢，使徒们传福音，传到这个腓立比的时候，这个保罗在监牢里，他那个禁足啊，一个监牢的看管犯人的那个禁足，他说：“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啊？”那保罗这么说：“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。”那所以呢，这个他不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，他是说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。所以这个得救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得救是一家人的事。所以呢，我们从这个例子也就看得很清楚，神渴望我们的全家得救。当然，全家你看。挪亚他的妻子、他的三个儿子，闪、寒、雅弗，还有三个儿媳都得救了，他都进了方舟了。那他都得救，都进入方舟。虽然圣经没有说他们是义人，虽然说只有挪亚是在神的眼中是义人，但是他们也信了挪亚所传的话，他们也跟着挪亚，顺从了挪亚，对不对？顺从了他的父亲，顺从了他的丈夫。如果他们坚持不进方舟，那他也不会得救。所以呢，他全家得救，这些得救的全家人也是因着他传的福音，相信了他传的福音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们全家就得救了。感谢主啊！我们这一次在读创世纪，我们也有一个盼望啊，就是今天读这个创世纪这卷书的弟兄和姊妹，你不光你自己要得救啊，你的全家都要得救啊，你也像挪亚一样啊，你得救了。你在神面前是个义人，是义的，那你要向你的家人传福音呢、啊，叫他们也告诉他们，就像挪亚一样啊。挪亚他是圣经这个在第六章给我们看120年的时间呢、啊，他在那里造方舟的时候，照着新约 彼得后书讲的，他在那传扬义呀、啊，他也传福音呢、啊，所以他也向世人传讲啊，传讲什么？传讲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败坏的，这个时代是邪恶的，神要毁灭这个时代，神要降洪水了。现在我们在这造方舟，快快进方舟吧，跟我们一起建方舟吧，一同进方舟吧。这就是他传的，他在那里一面造方舟，他也在那里传福音，他在那里传扬义，对不对？那么印着这个传扬，可能很多人听了就嗤笑他们，不信他呀。但是呢，毕竟借助他这样的传扬，至少他的家人得救了，他的妻子得救了，他的三个儿子得救了，他三个儿媳呀、啊、也很奇妙啊，他三个儿媳都跟着进方舟了。你假定说今天是个大晴天，就像我们在加州一样，根本不下雨的，你造了一个什么船？造了个船也不像船，房也不像房，楼也不像楼，三层这个盒子，木头盒子，这个是个什么东西？人家就觉得很奇怪嘛，对不对？别人都造高楼大厦的，别人都是发展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业、畜牧业、什么军工业，什么都在那发展的，你在这造这个东西是很不入流的，是很奇怪的，是别人很嗤笑你的，不相信的。谁有多少人相信呢？都没有人相信嘛。但是呢，因着他这样传扬义，因着他这样造方舟，他也把他的家人带到方舟里了，所以呢，全家得救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我们盼望这次读圣经的你和你的家都必得救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。我们盼望这句话不光是神对挪亚说说的话，也是神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说说的话，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。所以这个很好啊，这是很有意思的，因为在这世代中，我见只有你在我面前是义的。这个世代，所以在那个情形下，你就看见说，这整个世代在神的面前是被定罪的。所以不是少数人，不是许多人，而是整个世代，这个世代都败坏了。这个世代是什么？世代就是这个世界的，这个整个的世界，就是整个的邪恶的系统，被撒旦系统化的这个世界，这个系统，在这个系统，这个世界的系统，在那个时代完全的败坏了。败坏的什么程度？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，整个成了肉体，整个人所思念的，终日所思念的，尽都是恶，满了强暴、邪恶、情欲、淫乱、凶杀、不法、暴乱，这就是当时的这个时代。那么这个时代在神的眼中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弯曲、悖谬、邪恶、淫乱、败坏的时代。所以这整个时代就是在神的眼中是被定罪的。神决意要毁灭这个时代，神决意要清理这个时代，要审判这个时代。但是呢，神也在这里看见，在这个时代中有一个人是挪亚，跟这个时代是相反的，是相反的见证，在神的眼中是义人，就是整个这个时代是不义的，但是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义的。义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对的，与神、与人、与自己都是对的。所以这一个义人，所以神要看这样一个义人，在这个时代中，他要把这个人呢、啊，把这个挪亚，甚至他的全家呀、啊，都从这个时代中被救出来。所以这个救恩呢、啊，不光是在神的，从他神的审判被救出来，更是从那个邪恶的世代被救出来。所以你看后面这个洪水来了，然后挪亚造的方舟，整个他在方借着方舟，他借着洪水得救了。这个得救还不光是从神的审判得救，当然你说这个救恩，这个神的洪审判来了，审判了这个整个时代，因着这个方舟，他就从那个审判中得救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灭亡啊，他们没有被洪水淹没呀、啊。但是另外一面，他们也从那个世代得救了，因为整个那个邪恶的、混杂的、杂种的世代、淫乱的时代、弯曲悖谬的时代、邪恶淫乱的时代、败坏的时代、满了强暴的时代，整个那个时代，他从那个时代中被救出来了。所以他们借着这个洪水，不光是从神的审判得救，更是从那个时代得救。所以神的救恩，弟兄姊妹，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说，不光是要救我们脱离神的审判，也要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代。你看看你周围的世代，你翻开报纸，你打开这个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，你看看看见的什么，都是强暴， 都是暴乱了。那里，这里是强暴的事件，凶杀了；那里是游行了，那里是抢劫了，那里是奸淫了，那里是淫乱了，这里同性恋，就是整个这个时代，在神的眼中，今天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，其实就是挪亚时代的一个翻版，就是挪亚时代的一个样子。那我们今天的得救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我们得救了，你从哪里得救啊？你不光是说从神的审判，要从这个世代被救出来，要从这个世代救出来，救到哪里呢？救到方舟里。所以这个方舟得救，从这个水审判的洪水得救。你看外面都是洪水啊！你看再来到第七章，我们看见什么？我们看见了滔滔洪水，但是这里有八个人，这里还有他的生物活物，在这个方舟里可以安全，可以安息。可以得救，他们是怎么的？他们从滔滔洪水得救，是借着方舟，那也从那个时代得救了，那个时代败坏的时代中救出来了，他们再也跟那个时代没有关系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要得救，我们说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。这个受尽的得救是怎么的？受尽的得救就是不光是从神的审判得救，从神的定罪得救，那个信主耶稣就够了，但是我们还需要从这个时代得救，从这个败坏的黑暗的时代得救。那怎么得救呢？借着洪水，借着受尽的水，在当时对挪亚来说就是那个审判的水，然后呢把那个整个时代都淹没了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借着受尽的水。弟兄姊妹，你受尽了没有？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受尽，你如果没有受尽，你需要受尽。受尽就把你浸到水里，浸到水里呢，就是啊，当你受尽到水里的时候，整个这个时代，整个这个黑暗的世界，撒旦和他罪恶的时代都被埋在死水里了。你看是不是这样？你看当时这个印度那个洪水，你看是不是挪亚那个时代，所有的恶人，所有的恶事，所有败坏的东西都被水淹没了。借着这个水，他也就得救了。那这里不光是在创世纪啊，到了出埃及记，你看见一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，那个红海的水也是受尽的一个表号，对不对？那么以色列人在逾越节那天，他们都吃了这个逾越节的羊羔，他们就在门口涂了那个羊羔的血啊，门楣上、门框上都取了羊羔的血，他们就得救了。那个得救什么？那从神的审判得救，从神的定罪得救。那一天晚上，灭命的天使击杀埃及人的所有的长子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在房间里可以吃羊羔的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羊羔的血已经抹在那个门框和门楣上，所以他们已经从神的审判得救了。但是他们还需要从埃及出来啊，他们还在，如果不离开埃及，还在埃及的暴政和奴役之下，所以他们需要出埃及。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你知道埃及人不放他呀，法老王和他的军兵还追啊，一直追到那，追到红海的边上。那么神在他面前行了个神迹啊，就是红海分开了，他们就从红海经过了。那么埃及的军兵跟着要经过，也要进到红海里，他们一进到红海里，这水就复原了。所以这个就把埃及的军兵、法老王和他的军兵都埋葬在红海里了。所以这个一个红海之隔呀，他们就从世界，就从埃及分别出来了。所以以色列人从埃及经过红海，从埃及分别，也是受尽的，也是借水得救的一个表号。所以挪亚一家借着洪水，借着审判的洪水，借着这个方舟，他们就得了拯救。他们得了拯救是从那个世代救出来。所以那个世代，我再重复讲，是一个邪恶的世代，败坏的世代，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信徒，每一个蒙恩的人分别出来的，蒙拯救脱离的。那今天我们呢，借着受尽的水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不光是信主耶稣，就我们在神面前不至于受审判，蒙恩得救，我们还需要借助受尽，叫我们原来的旧生活，原来那个邪恶败坏的时代都被埋葬，叫我们过一个全新的生活。这个生活在哪里呢？这个生活就在方舟里。原来的在哪里呢？就在那个洪水，滔滔洪水之下。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体认，你想到挪亚，哇，他们一家在方舟里，外面是滔滔的洪水，埋葬的是整个那个时代。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受尽的时候就埋在死水里的，就是我原来的旧生活，原来那个旧时代 都被埋葬了。现在我是在哪里呢？是在方舟里，脱离了那个邪恶的时代。所以这个创世纪的第七章的第二节、第三节，这个讲到啊，凡洁净的畜类，你要带七对公母；不洁净的畜类，你要带一对公母；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对公母，可以留种，活在全地上。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，借着这个洪水啊，还要借着这个方舟，所以他们是脱离了那个洪水的挪亚的一家，脱离那个洪水的审判。脱离了败坏的时代，然后他们的全家得救，不光全家得救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整个活物啊、受造之物啊、地上的牲畜啊、爬物啊，这个洁净的、不洁净的，都跟着得救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就看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呢、啊，神为人预备的救恩，不光是为着人，也是为着受造之物的。哦，神整个受造之物，所以在希伯来书就讲了说，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。他不光是为人，为你，为我尝了死味，成功就是他也是万有，为样样尝了死味，为各样的万物都尝了死味。因为当我们人堕落的时候，我们从前面几章我们已经看到了，整个受造之物都受了咒诅，地上长出荆棘蒺藜，整个与这个地上的牲畜啊、野兽啊，都变得彼此相杀，彼此甚至伤害人。所以这个整个的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。和败坏的奴役之下，虚空之下，奴役之下，动物之物整个造物都在虚空的奴役之下。感谢主啊，他来为我们成功救赎。当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功救赎的时候，他流的宝血不光是救赎人类，也救赎整个的造物。所以在哥罗西书也讲到说，他的死呢，叫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各样的活物啊，万有啊，都与他和好了。所以在挪亚方舟里，各类的活物得留余种，蒙保守被保存，这一幅的图画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，神借着基督的救赎所完成的救恩，是不光是为着人类，也是为着万有的，也是为着万物的。基督的救赎叫万有与他和好，他是为人人、为万、为样样、为万物尝了死味。那么借着这样的救赎呢，叫万有都与他和好，叫万有都得蒙救赎。所以我们甚至今天新约里传福音，他不光是要跟人传，还要跟万物传呢。特别是马可福音说，他说你要去啊，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呢。所以我们这个传福音，甚至我们如果有人传，看到人就可以向人传，看不到人可以向生物传了，可以动物传了，所以像猫和狗都要传了，告诉他们基督已经为我们受死，已经为我们成功救赎。那今天这个万有都要借着基督的救赎得以与神和好。那这是给我们看见的一幅清楚的图画。那么他们怎么 得拯救的呢？他们也是一样进到方舟。那方舟是表征什么呢？方舟就是代表基督啊，方舟就是基督的一个表号。我们怎么蒙拯救呢？我们要进到基督里，我们在基督里才蒙拯救。那个方舟你看很有意思，方舟的在上一章我们提到了，这个上一章讲到了方舟的里外都要抹上松香啊。松香是什么东西？松香跟那个折罪的遮盖那个是同一个字根呢，跟圣经的那个遮盖。所以其实松香就是表征基督那个折罪的赦，这个除罪的宝血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是在宝血的遮盖之下，在宝血的遮盖之下，基督的宝血遮盖之下，我们看见那个血就有平安，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流血了。神看见那个血就得着满足，神他的一切的要求都借着基督的血得着满足了，得着满足了。所以呢，今天人得救要进到方舟里，万有也是借着，就是进到基督里，万有也是借着基督的救赎，特别是基督救赎的血得着拯救的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，主的救恩、主的救赎不光是为着人，乃是为着万有，乃是为着一切的活物。所以后来这些活物都成为语种啊，就在要新的时代里就这个得以继续的繁衍呢、啊、也是一样。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，有一天神要审判这个时代，但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所带给我们的救恩是叫万有都和谐。当神的众子在荣耀里显出的时候，整个宇宙的万物，整个的受造之物 都要带进复兴了。主耶稣的再来就带进这个万物的复兴，这个万物的复兴就不光包括人类的复兴，也包括所有的受造之物、动物之物都得着复兴。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的救恩包括了万物，包括了一切受造之物。